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05回。这个神像通体乌黑的盘坐在地上，大腹翩翩，四目四手，双腿纤细，显得有些怪异。韩立等人呢，目光四下一扫之后，均未看出什么明显的通道入口，忍不住一起望向了袁姓一族人。大头一族人对韩立等人的目光视若不见，自己双足未动，人却一下子滑到了神像之前。一张口啊，顿时一颗黄色的元晶石一喷而出，接着一闪即逝之后，就没入神像头颅中，不见了踪影。刺啦一声啊，刺目的光芒一闪，一层仿佛水面波动的波澜一下子在象体表面激荡开来。原本死气沉沉的这个神像四目啊，红光一闪，四只手臂呢略一挥动之下，竟然轰隆一声的站了起来。此神像竟然是一只傀儡，韩立等人自然目光放出奇异来。但是随着大头一族两手一掐诀催动起此傀儡之后，更为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就见这傀儡啊，四手挥舞一下，在黄光大放之后，体型一下子放大了倍许，身躯几乎一下子撑满了阁楼的一层，接着呢，手臂同时往自己肚子上一拍，灵光一闪，一个诡异的符阵显现而出，接着咔嚓一声啊，神像傀儡的肚子竟露出了一扇小门，并冲外自行打开了，一个数丈大的空间呈现在众人面前，而在空间地面上赫然有一座丈许大的小型传送法阵。袁姓一族毫不迟疑的一个飞步上前，走进了傀儡肚子当中，并站到了传送阵上。
几位道友，此法阵直通密道内，我先过去了。
袁姓一族人一笑，单手啊一抬，一道法诀击在了下边的传送阵上，法阵一片白光闪动，此一族身形一模糊之下，蓦然在法阵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了这具神像傀儡还呆呆地立在原处未动一下。
袁兄倒还真是奇思妙想，竟然将传送法阵射到了傀儡体内。
绿夫人则笑了起来，一个大步随后跟上，同样的单手一扬，激发了法阵，人也一下子被传送了出去。
韩兄，你先请吧。
红光中的一族人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之后，竟然谦让了一句。韩立闻言有些意外，但脸上丝毫异色未露的点了点头，身形一晃上前。传送非常之快，韩立甚至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人就蓦然出现在了一个昏沉沉的洞窟之中。目光左右一看之下，此洞窟面积不大，十余丈而已，但是洞窟顶部悬挂着一块发光的晶石，将此地的一切照应的是清清楚楚啊。而一侧洞壁之外，竟然有一条开好的丈许高的四方通道。大头一族和绿夫人就站在一旁，其中大头人那神色凝重地看着手中的一面法盘，目光闪动的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韩立身形一动，就走出了足下的传送阵。片刻之后呢，法阵中白光再起，红光一族人也现出身形出来。一见人到齐了，大头人一抬头颅冲几个人笑了一笑，想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一阵闷响从四面八方传来，整间洞窟都微微地晃动了起来，顿时洞窟中所有的人脸色都微变了起来。
别耽误时间了，我们赶紧离开此地吧，城市的护照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绿夫人有些情急地说道。
哼，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将四门城门的禁制打开，让其他人先出去逃命再说。
大头人神色肃然地点了点头，蓦然将手中的法盘往空中一抛，接着两手飞快地掐动了起来， 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法诀一闪即逝地没入到了法盘中。片刻之后呢，法盘就发出了一阵低鸣声，表面一阵异芒流动，最后竟砰的一声溃散消失了。这一幕啊，让其余的三个人同时一愣，控制法器自爆，这似乎不仅仅是解除禁制如此简单吧。
我已经将绿光城下方的一个自爆法阵启动了，一个时辰之后，整座城市都会化为灰烬。
大头人似乎看出了三个人的惊疑，口中嘿嘿一笑地说道：
自爆法阵。
一听这话，韩立心中一寒呐，
这位还真够心狠手辣的。
虽然说大多数人去四门聚集处逃命了，但城中肯定还存在着不少普通凡人和一些暗藏城中并未离开的修炼者，如此一来算是都给这座绿光城陪葬了呀。其余两名异族闻言也大感意外地互相看了一眼，但是三个人都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因为大头人就在说话之间动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黄光，向那通道口激射而去。韩立等人自然也马上动光一起跟了上去。此刻呢，地表上空绿光城面朝数个方向的城门处，原本笼罩整个城市的光幕啊，突然在城门上方各现出一个直径百余丈的大洞。早就聚集在城门处的无数的异族立刻化为了无数光芒激射而去，在如同流星的遁光闪动之间，就纷纷逃出城外，四散而逃。转眼之间呢，有些遁光往地下一沉，立刻没入泥土中，不见了踪影；有的则往草地上一滚，同样身形隐匿的无影无踪。这正是精通啊土木两种遁术的异族人。但大多数人还是驱动身下的各种飞行器物在低空处狂飞而去。几乎所有的人都事先约好了一般，大多是三五人呈扇形的自行分开逃命，没有聚集到一起行动的。这个时候城市高空中那座银色的岛屿上的角翅族高层显然呢也发现了城中之人逃走的事情，当即啊，巨岛表面银光一阵闪烁，突然从上面飞出了一只体型巨大的白色双头鹰。这些巨鹰啊，不但生有两只头颅，体型三四丈之巨，在身上呢还披挂着一层简易的白色战甲，两只巨爪上也全套着一枚枚金属的指套，锋利异常，闪动着惊人的寒芒。这些巨鹰足有千余只之多，一从巨岛上飞出来，立刻双翅狂展的直奔下方奔逃的绿光城狱族扑去啊，一只只速度奇快啊，丝毫不亚于普通的金丹级别的修士。而这些巨鹰刚一飞完，巨岛上仍有灵光闪动，又有大批东西飞出来，但这一次飞出来的东西却是一条条体长不过十丈的黑色独木舟。这些独木舟体长十丈，明印着黑幽幽的符文，上面端坐着数名身穿银色战甲的甲士，三到五名不止。这些黑色独木舟一口气儿飞出了上百余条之多，遁速呢比那些巨鹰略微低一些，但一个闪动之下也能横跨八九丈距离之远，速度之快仍然胜过下方绝大部分异族的飞遁速度。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近两波角翅族追军飞出之后，巨岛平静了一下，但是不久之后数声龙吟之声从岛上发出，七八条巨大的身影蓦然之间从岛上一飞而出。 这些东西啊，一个个体长数十丈，背生一对五色羽翅，细看之下，竟是一只只背生双翅的蛟龙状的凶兽。除了一对艳丽异常的羽翅之外呢，带翅蛟龙通体金光灿灿，和普通的蛟龙的毫无区别。他们刚一从岛上飞出，庞大的身躯只是一晃之下，身形就一下子在空中是模糊不见了。下一刻，这些带翅尖蛟就出现在了三四十丈外，遁速之快让人瞠目结舌。如此三波追兵从巨岛上先后飞出后，远处逃遁的异族人大为惊慌起来，纷纷拼命地向更远处逃走。但是啊，这些异族人纵然有数万之多，但是修为实在是参差不齐的厉害。修为高阶的早已经遁出了数十里外，只剩下了一个个小黑点了。那么那些修为最差的刚飞离绿光城不过十余里而已，并且这些人呢也是数量最多的，几乎片刻的功夫就被那些双头巨鹰追上了。这些巨鹰一个个俯冲之下，带着一股股狂风立刻到了低空处，他们一对对套着锋利指套的爪子，轻易地洞穿了这些低阶异族的护身灵光和一些低阶防御法器，狠狠地抓到了头颅和双肩上，再用力一撕，或朝火中的一抛而去。这些异族瞬间有的身体直接被撕裂两片，鲜血洒落了一地，有的没有办法控制被扔到了高处，被其他几头早已等候的巨鹰啊一拥而上，捉了个稀巴烂，身体瞬间多出了三四个血窟窿，从而呢一命呜呼了呗。当然有些异族不甘心就此束手待毙，不少人聚集在一起，或放出法器，或施展功法，顿时颜色各异的攻击也密密麻麻地击向冲下来的巨鹰。不过这些人的攻击威能太低了，而那些巨鹰身穿的白色战甲竟然防御力出奇的强大，除了寥寥十几头不提防下被击中要害从空中掉落之外，其余的攻击击在巨鹰身上均被战甲上亮起的一层层白光给挡了下来。而这些巨鹰却反被这些攻击一下子激怒了一般，口中尖鸣之声出口啊，纷纷再次的俯冲而下，发起的攻击更加的凶猛异常。转眼之间又是一片惨叫之声发出，地面上又多了数百具血迹斑斑的残尸啊。这个时候后面的黑色的独木舟也从空中一飞而过，只见上面站立的那些甲士手中各种的兵刃略一挥动之下，片片的银芒呢就从空中击射而下，凡是被击中的人纷纷身体四分五裂，根本没有办法抵挡一下。但是好在这些甲士并未有在这些低阶存在身上多花费心思的意思，黑色独木舟接连闪动之下就从低空中一掠而过，而去追杀前面那些修为较高的异族了。至于说最后飞出来的那几头怪蛟，则从一开始啊就未停顿片刻，朝高空直追最前边的那些修为最高的异族，以他们的遁速追上那些高阶异族也只是片刻的功夫。一时之间呢，以绿光城为中心，一场追杀与反追杀的大战马上揭开了序幕。与此同时呢，在绿光城十余里外的一座无名小山的山谷中，一面看似普通异常的石壁突然之间青光一闪，发出了一声闷响啊。而当爆裂过后，一个黑乎乎的大洞蓦然出现在了石壁上，随之嗖嗖之声从洞中传出，几道惊鸿从里面激射而出，然后一个盘旋过后，灯光一脸现出了四名形貌各异的人出来，正是韩立等人。虽然说因为此处偏僻异常，并且因为不在几座城门方向上，故而呢还没有任何蛟翅族的追兵发现，但是 大头等人仍然人人面露小心之色呀，急忙将神念在附近一扫，又马上收了回来。
交持的人并未在附近出现，马上离开吧，下边我等就分开行动，各谋生路了。
聚在一起的话，恐怕很难瞒过那角翅族的耳目。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绿夫人神色一闪，然后率先说道：
这个自然，不过在诸位道友离开之前呢，在下还有一事拜托一下，望几位道友可不要拒绝呀。
大头人点了点头，忽然目光一扫其余三人，犹豫了一下，这般说道：
帮忙？帮什么忙？
红光中一族人闻言有些诧异了，韩立和绿夫人也面露奇怪之色出来。大头人深吸了一口气，手掌一动，突然从怀里边掏出了三个淡白色的玉匣出来，每一个表面都贴着数丈的赤红的符箓，隐隐的有符文漂浮不已。
这匣子有几件对我们天云十三族极其重要的东西，三位道友若是能够将此物送到我们万古族处，自然有预想不到的大好处，但若是几位道友被角翅族的追上，最好在被抓之前将此匣立刻毁掉，否则落入角翅族手中，只会因此而招来炼魂抽破之苦的呀。
大头人说着，手腕一抖，三个玉匣立刻冲韩立三人飞射而来。绿夫人和韩立等呢，下意之中自然纷纷接住了玉匣。
元兄，这里边到底是何物，竟然如此小心呢？
红光中一族打量了手中玉匣两眼，有点迟疑地问道：
是什么东西在下不能明说了，但是我能向你们保证一件事情，单凭此物可以向我们万古族几位长老换取一件通灵级的傀儡或者通阶的其他宝物。
大头人深吸了一口气，神色凝重地说道：
什么？通灵级傀儡？
此言一出，绿夫人一下子失声叫了出来。只有韩立第一次听说此物，神色自然不变，但是红光中一族人目光闪动了数下。
元兄，你不是说笑吧？此物可以换取那种逆天宝物，照这么说，用此物要换取万妙丹的话，贵族也会同意的？
绿夫一族有些激动地问道。
万妙丹比通灵傀儡还稀少，我不能保证长老肯定会给你，得有七八成的希望吧。
大头人迟疑了一下，才谨慎地回答道。听到元姓一族人如此回答，绿夫一族反倒是更加确信了几分，当即他不再言传，但抓着玉匣的五指不觉用力了几分，同时盯着玉匣的眼珠滴溜溜地转动了几下。而这个时候，韩立早就用神念往玉匣中探去，但是一接触玉匣表面，就被一股禁制之力反弹而开，根本就没有办法侵入其中。看来是匣盖上贴着的那几张禁制符箓就有断绝神念的奇效啊。
三位道友最好也别打在途中打开盒子的主意，否则这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可别怪袁某事先没有提醒过三位。
大头人似乎看出了其他人的想法，又出声提醒道：
哼，怎么匣内还另行有什么厉害手段吗？
绿夫人轻哼了一声：
匣中之物对我等天云十三族来说非常重要，布置的禁制自然不可能只是这几张区区的禁制符箓了。当然了，三位道友要是真能逃脱追杀，并有自信破掉袁某布置的手段，自可打开一看。
大头人阴沉的一笑：
我怎么知道东西交给贵族之后会真的可以换来重宝，万一贵族长老收到了东西突然翻脸不认，那可怎么办呢？
韩立淡淡的开口了。一听韩立此问，红光一族和绿夫一族两人互相的看了一眼，脸上都流露出了同样的顾虑出来。 大头人闻言门头一皱，他踌躇了好一会儿，才有些不情愿地讲道：
哼，你们若是对我们万古族不太放心的话，可以将玉匣交给我们天云十三族的任意族手中，同样应该有不少好处的。哎，但是事先提醒一下，此东西对其他几族来言远远没有我们万古族重视，所以能得到的好处自然会大降不少的，最起码万妙丹词等神丹是想也别想的事情。
大头人如此一说呀，不但绿夫人和红光一族均目露若有所思之色，韩立摸了摸下巴，也对匣中所装之物大感兴趣起来。
既然这些东西如此重要，元兄那何不亲自送回族中，为什么要托付我等之手啊？
红光一族啊问了一句。
这些东西到我手中也没多久，而且刚得到此物，角赤族就突然派出了一支部队围攻绿光城。要知道绿光城不过是一座不起眼的交易小城，按理说根本不会如此快地遭到攻击的，所以在下怀疑角赤族方面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我将东西都带在身上的话，风险也未免太大了。
大头人呢倒也没有什么隐瞒之意，直接地将担心讲了出来。
你说角赤族大军也是为了匣中东西而来的？
绿夫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而韩立这个时候目中也闪过了骇然之色。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06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06回。
大头人这个时候神色为之一缓，继续说道：
这只是在下的猜测之言，并不一定是真的。袁某之所以拜托三位道友，也是存在着一个外衣之心而已。好，既然袁兄都如此说了，在下就暂时保管下此物吧。
红光中一族似乎先下定了决心，手中白光一闪，玉匣呢就被收了起来。而绿夫一族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也突然呢一抛手中的玉匣，接着一张口，一条金银的绿色长蛇一卷之下，竟将这玉匣直接吞进了肚子里边。转眼之间三个人中啊，就只有韩立一个人还单手托着手中的玉匣，在那边是目光闪动不定。
怎么，韩兄还有什么疑虑吗？
大头人有些意外，转手问道。袁道友也不问在下出身来历，就将此物交给我，就不怕所托非人吗？韩立嘴角一动，瞥了一眼手中的玉匣，忽然似笑非笑地问了一句：
在下虽然还没有看出道友出身何族，但是却能肯定不是角赤族之人。至于道友的神通嘛，常年在海外和海兽厮杀，并能修炼到如此地步，也绝对小不到哪里去的。
大头人一笑说道：既然道友如此相信，而先前又带在下一同进入了密道，那韩某也就帮这个忙了。韩立心念急转之下，最终呢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手中玉匣轻轻一挥，就被其从容地收进了储物桌当中。虽然他不知道那通灵傀儡和万妙丹是何等宝物，但是啊，能让几名炼虚级别的存在都视若至宝的样子，肯定珍惜异常。而匣中之物能让所谓的天云十三族愿意交换，那价值应该更在其上的呀。现在有这种好东西主动的送过来了，他自然不会轻易放手的。反正听对方几人先前之言，这一次的追兵合体级别以上的存在出现的几率并不大，
他足以应付的。至于是否以后真的将此东西交换，则到时再说了。
好，既然三位道友到现在已经全部答应了，我等马上分开而走吧。现在那些追兵都应该去追杀其他人了，正是悄然遁走的良机，严某就先走一步了。
见到韩立也收起了玉匣，大头人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说道。随之呢，他目光四下一扫，单手一抛，突然扔出了一个黑乎乎的仿佛铁陀螺状的东西。此物开始啊，只有尺许大小，但是呢，两手再一掐诀之下，蓦然长到了三四丈之长。大头人体表黄光一闪，一下子化为了一道虚影，没入到了这铁陀螺当中。
对了，据我所知，为了应付角翅族的攻击，我们十三族长老大多聚集到了云城。我们万古族和其中几族的大长老神智亲赴城中坐镇，希望数月之后我等还能在天城再相见。
大头人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从陀螺中发出了沉闷的嗡嗡声。云城，绿夫一族等二人闻言之后都神色一动，韩立听了呢，也露出了一丝思量之色出来。云城这个名字，他似乎听青晓此女提到过的，但一时呢，倒也没有办法细想起来。不过没关系，他身上还带有一幅附近地狱的地图，虽然说是数千年前的，但是对他们修炼者来说，自然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动的。接着就见巨大的铁陀螺蓦然滴溜溜一转，化为了一团圆锥状的黑光，一下子钻入地下，不见了踪影。
二位保重，在下也告辞了。
绿夫一族呢，大为忌惮角翅族的追兵，几乎在大头人刚一走的瞬间，就冲韩立二人略一抱拳。随之啊，他身躯一模糊之后，服饰肌肤同时变得透明了起来。片刻的功夫之后，人就仿佛空气一般的消失不见了。这是什么遁术啊？韩立吃了一惊，不由自主的瞳孔蓝芒一扫，扫视了过去。结果呢，费了好大的力气之后，他才在某一方向的远处隐隐看到一团几近无形的人影，一纵十余丈飞跳前进着。
呵呵，这是墨绿族特有的隐匿秘术，一旦施展，除非修为高于他，或者一些特殊神通之脉，根本没有办法察觉其存在的。但是啊，唯一的缺陷就是施展此神通没有办法破空飞行，遁速实在是慢了一点啊。
就在韩立凝望远处的时候，背后响起了红光中一族人的轻笑之声。哦，这隐匿之术倒是很奇特呀。韩立将目光一收，转身说了一句，虽然说是无法飞行，但是步行飞跳之下，绿夫人这片刻的功夫也没入远处一片树林中，没了踪影。
韩兄也打算离开嘛，不过在离开之前，在下有个建议，道友可想听一下啊。
红光中一族双手倒背，望着韩立问了一句，什么意见？韩立有些意外，淡淡的回道，
阁下不是出身天云十三族吧？既然如此，何必冒风险送什么东西？我看不如将元兄交给你的东西转交给在下，你看如何呀？
红光中一族竟然轻描淡写的如此说道。
怎么，你想要那玉匣？
韩立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奇怪的表情，双目微眯了一下，才不太肯定地反问道，
不错，在下的确对玉匣中东西很感兴趣，反正在下倒是一个送也是送，两个送也是送，不如让洪某代劳了。
红光中一族的声音一下子变得低沉异常起来，
在下要是说个不字呢？
韩立波澜不惊，徐徐地问了一句，
道友是从海外归来之人，应该不会如此不知好歹吧？
宝物再好，若是陨落了，又有何用？
红光中一族嘿嘿一笑，
怎么，倒又不会想对在下出手吧？这里到处都是角翅族的追兵，难道阁下想和在下一起成为角翅族的阶下之囚吗？韩立声音一沉，脸色一下子冷若冰霜了。听到韩立此言，红光中的一族眉头皱了一皱，但是随即呢，他突然单手一翻转，手中多出了一个晶莹剔透的小瓶，往身前一托，让韩立呢看了个清清楚楚。只见瓶子中啊，隐隐的有一颗鲜红似血又引放金光的丹丸。
韩道友，就算你将此物交送给万古族，最多也不过获得一枚万妙丹而已。在下手中虽然没有此丹，却有一枚仅次于此丹的金血丸，此丸可以帮助道友突破上三阶的瓶颈，在下用此丹换道友手中的玉匣，你看如何呀？
红光中的一族紧紧地盯着韩立，如此说道。
金血丸，
韩立瞳孔微微一缩，这个丹药虽然说同样第一次听说，但是神念一扫之下，从小瓶中隐隐散发的药香却非同一般。他凝望着对方手中的水晶瓶，不禁沉默不语起来，似乎真在思量着对方的提议。
韩兄最好快些有所决定，那些角翅族追兵可随时都可能到此的呀。
红光中一族一见韩立这个表情，心中一喜，但脸上的不动声色的催促了起来。但是这位一族却并没有注意到韩立族下的黑色影子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比先前变得细长了一些。不过这种变化呀，除非是开始就紧盯着韩立族下的影子细看，否则呢，实在不可能一眼看出什么异样来。而与此同时，韩立双足底部也有一根淡若不见的青丝，正无声无息地没入泥土当中，纷纷不见了踪影。
敢问道友是哪一族人呢？
韩立默然问了一句。
这话什么意思？和我们火月族这么好分辨，道友是不是明知故问呢？
红光中一族人一愣，冷哼了一声回答道。
是吗？我还以为道友是角翅族之人呢，打算将在下手中玉匣要走，然后马上翻脸动手呢。
韩立面现一丝诡异地说道。
道友莫非神志不清了？在下明明是火月人，怎么会投靠角翅族？
红光竹一族一愣啊，但马上露出怒容，呵斥道。
道友是不是真是火月人，在下可不关心，但是阁下先前独自留在阁楼当中动的那些手脚，莫非也要否认吗？与其在下将东西交给你，不知道道友将手中的东西给韩某代劳如何？在下同样是一个送也是送，两个送也是送。
韩立淡然地说道。这些话只说了一半的时候，红光中的一族脸色终于大变了。当最后一句话刚一结束，突然这位火月人的两手一掐诀，体表红光叮溜溜一转之下，一轮红月一下子冲天而起，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就一下子没入高空，不见了踪影。而与此同时，这位一族身形啊，又以模糊之下，在红光中同时出现了三道一般无二的虚影，三者同样的双手倒背，面无表情地凝望着韩立不语。面对对方的这番异常的举动，韩立站在原地动也没动，反而是啊，嘴角抽搐了一下之后抚掌大笑了起来。
果然好算计，先放出灵力引来角翅族人，然后再以退为进地准备缠斗之策，好让我不能马上离开吧。
见韩立这般从容的模样，红光中的三道人影脸上都露出了一丝诧异，但是居中的一个冰冷的开口了。
我虽然不知道你如何知道我在那神像傀儡上留下痕迹的事情，但是既然我已经召唤他人了，你就别想再走了。你若是识相，乖乖地将手中的玉盒交给我，洪某还能为你求情，说不定会放你一条性命。
此虚云口气显得自信异常，这也难怪啊，那些角赤族离他们只不过十几里而已啊，根本就是片刻的功夫就可以赶到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你刚才放出去的东西是这个吧？韩烈嘴角微微一翘，面露了一丝神秘之色，突然单手看似随意的往一旁虚空中一抓，红光一闪，一颗头颅大小的火红的光团诡异地出现在了手心中。
不可能，你怎么做到的？
红光中三道虚影同时身体一颤呐，都露出了惊怒交加之色。此刻红色光团赫然是先前往空中击射出去的那道红月灵力所化，但是还没有等韩立回话，红光中人影一晃，三道虚影竟同时的向后缓缓退去，脸上的全是警惕万分的表情。韩立见此啊，先是一愣，但是随即冷笑了一声，单手一翻转，白光一闪，又一个贴着红色符箓的匣子浮现在了手中，往空中一抛，滴溜溜的悬浮在高空不动了。接着手指朝上轻轻一弹，寒光一闪，数道青色剑光弹射而出，直奔玉匣射去。
你疯了！
原本慢慢后退的火月人一见韩立此举动，顿时吓了一跳，他马上反应过来，一声怒喝呀。只见其中两道虚影身形一动，一下子呢从红光中激射而出，遁速极快无比，只是一个闪动就到了空中。其中一道啊化为了一只红色大手冲玉匣狠狠抓去，另外一道虚影则一顿之下呢面孔一凝，身躯突然泛起了异样的翅膀啊，一下子化为了一道赤红奔韩立冲来。至于第三道虚影却站在远处的红光中未动一下，显然刚才韩立的一番高深莫测的举动让这位火月人万分小心了起来，竟只敢驱动两具化身攻来，自己本体呢仍然留在安全之地，仿佛两道虚影之快远超韩立预测之外，根本来不及做任何的对应。只觉空中大手一把将玉匣抓到了手中，同时呢另外一道虚影则一闪即逝，之后所化的赤红一下子从韩立身体洞穿而过，接着赤芒一连，虚影就在韩立身后数丈远处重新现出，然后再一扭手回望过去，就见韩立火光一现，竟然扑哧一声过后呢蓦然化为了一团赤红的火球，熊熊地燃烧了起来。眨眼之间，韩立身影就在火光中化为了乌有。红光中火月人一见玉匣到手，和韩立如此轻易地被一击而杀，反而一愣啊，隐隐地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但是呢尚未等他细想明白什么，空中的红色大手中握着的玉匣猛然表面是青芒一阵流转，竟然一下子诡异地变成了一颗拳头大的青色的圆珠。尚未等红色大手反应过来，此圆珠呢就一闪爆裂开来，雷鸣之声大起啊，无数青色电弧弹射而出，一下子竟将红色大手洞穿成了千疮百孔，最终大手一闪自行溃散消失了。
啊！
一见此景，红光中火月人一惊，脸色一白之下张口喷出了一团绿灿灿的精血出来。我当是什么玄妙的化身之术，哼，原来不过是分魂之术，
既然这样，你这两具化身在下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突然韩立的声音呐，从四面八方嗡嗡地传来，随后第二道一族虚影站立的地面处，猛然一道细若不见的黑线一闪，一口金色长刃从下方诡异的一斩而出，动作之快犹如电光雷石一般呐。
一声惨叫过后，虚影身躯就被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斩两半，两片残尸一晃栽倒在地上，随即呢化为了点点灵光，同样消散不见了。
这个时候才金光一闪，一具金盔金甲单手持着长刃的甲士从下方泥土中鬼魅般的缓缓地冒了出来。
因又一具分身瞬间被灭，红光中的火月人脸色更白了几分呢，随之面颊又泛起了一股异样的红晕，元气实在损失了不小的样子呀。但是这位火月人倒也够果断，几乎在第二具化身被毁的同时，突然二话不说的一张口喷出了一口青色的小钟，手指冲其飞快的一弹之下，当的一声震耳欲聋的钟鸣响起，一股无形音波以铜钟为中心朝四面八方一下子扩散而去，随之火光中火月人脸上狰狞之色一闪而过，他可不相信在此情形对方还能阻止他找来着狡赤之人。不过他也丝毫没有意思继续留在原地，和韩立应天的意思，身形一动，整个人一下子就化为了一道红光往高空激射而去。但是一声冷哼从虚空中传出啊，红光刚一飞到高空数十丈处的时候，突然上空是青光一闪，一朵青色莲花诡异的浮现而出，随之呢一模糊之下，以一化二，以二化四，以四化八，眨眼之间高空中青光点点起来。这些青莲呐，叮溜溜一转之下，体型转眼之间化为了丈许之大，一下子将整个天空都遮蔽的是严严实实的。这一下子火月人已经飞小啊，但是二话不说的两手一扬，一口银色短刀和一块金灿灿的令牌同时激射而出，短刀刚一出手就化为了一口数丈长的巨刃，冲高空的狠狠地一斩而去，金色令牌则一声嗡鸣过后，突然从令牌上飞出了一条浑身金光闪闪背生双翅的怪蛟虚影，张牙舞爪的也一冲而去。轰隆隆的两声巨响过后，银光和金影几乎同时击到了青色巨莲之上，刚一接触之下，尽管说青色巨莲符文涌动，但是片刻之后就寸寸的碎裂开来。紧随其后的火月人见此，心中大喜过望啊，但是下一刻脸上笑容就马上凝固了。只见溃散的青莲之后，金光闪闪，赫然又是一朵巨莲挡在了面前。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07回。